接他到自己家中，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着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思想我们的侍奉的时候，主，求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真的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让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更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的侍奉更美、更清省，让我们的侍奉更喜乐、更平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啊，将你的话和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更美的侍奉，更美的侍奉。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特别是被主深深的摸过的基督徒而言，侍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侍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问说，侍奉是什么？侍奉是不是就在教会里来做一些事情啊？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侍奉究竟是什么？侍奉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侍奉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保罗有一句话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的第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所以弟兄们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保罗说呢，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侍奉，他认为基督徒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侍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看我们的 program， 我们发 email 的时候，师母发了这个侍奉，他用的词是用的 serving， serving。后来我告诉他用的不对，是错了。虽然我英文没他好，但是我知道这句他用错了。你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你看到，你如果有中英文圣经，你们看一下，你们谁有中英文圣经对照的？你告诉我那个侍奉英文翻译什么？告诉我 ，worship， 那个侍奉不是 serving， 不是 serve， 不是 waiter waitress 那种 serve。是 worship， 是敬拜啊，是敬拜。所以侍奉是敬拜啊，侍奉是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就是敬拜啊，是敬拜。侍奉是你敬拜神的一个心意，是你决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敬拜他。你敬拜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合他的心意的敬拜。我们有一种敬拜叫合神心意的敬拜，和身心的敬拜。我们在马大和玛利亚我们这个故事上，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喜欢什么样的侍奉啊？耶稣什么样的喜欢的侍奉。我们刚才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那么在那个村庄有耶稣两个好朋友，是两个小女孩子，这两个小女孩子都姓马，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对不对？ 所以他到了马家，这个马家又结两个，结两个性格完全不同，长得也不一样。马一个个高，一个矮，我相信马大是高的，马利亚就是矮的，一个比较外向，一个比较内向，啊，一个比较做事比较快，一个做事比较慢。然后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来服侍，不同的服侍。一个是选择了忙里忙外为耶稣炒菜啊，为耶稣这个什么做饭，为耶稣这个是准备什么麻油鸡，反正很多好吃都准备好了，然后忙得一塌糊涂。另外一个什么都不干啊，懒惰的要死，然后他就蹲在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讲道。你看到没有，这两个是不是很不同？这两个都是侍奉，这两都叫做侍奉，我们都普通的我们叫做服侍，我们叫做人人侍奉的教会啊，也是人人服侍的教会。那我们叫做服侍，那服侍有一个服侍的很好，哇，他把耶稣身体的需要他都满足了，他欢迎耶稣，他摆桌子，哇，铺桌布，他什么做的都很好。另外一个什么都不干，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呢，这个忙的就忙不过来了，就开始就埋怨这个妹妹，就跟耶稣说主啊，主你看到啊，主，他说你看怎么说的？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啊，他意思说你没看见吗？啊，你没看见吗？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请你吩咐他，请你命令他啊，耶稣吩咐就是命令，所以请你命令他来帮助我。然后耶稣回答出乎我们每个人的意料，尤其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那个忙的那个那么可怜，主却责备了他，没有表扬他。主说马大马大，连续说两个马大，说马大马大。他说啊，这个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的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是不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喜欢那个听道的，耶稣好像不喜欢那个做事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两种的侍奉，哇，一种弟兄姊妹很喜欢做事，不太愿意听上帝的话，也不太愿意亲近耶稣。有一种人可能做事情做的不很多，但他祷告，他恒切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上帝喜悦的是哪一种呢？上帝喜悦的是跟我们人喜悦的完全不同的，他喜悦那个来听着讲道的人，那是什么都没有做，但他却得到了表扬。他表扬是什么？他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最好的被他得到了，是谁都夺不走的。你会看到这很奇妙啊。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师父主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喜乐。我们发现很多的领袖们或者同工们在服侍一段时间越来越少喜乐，我们服侍会越来越多忧愁烦扰，我们越忙越乱，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不像过去那么密切了，也发现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像也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彼此的埋怨，彼此的抱怨。那么我们的服侍究竟是什么样一种，该怎么样的服侍呢？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服侍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非常非常的令人忧心，令人忧心。严格的来说，很多的服侍我们接触的果子并不是圣灵的果子啊，并不是圣灵的果子。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玛利亚那颗心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服侍，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来服侍，我们甚至让主来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服侍。你看到马大就是这样子的，他让主告诉玛利亚按他的意思来做。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心会一冷，我好像把这里边我总结了几点，让大家看我们身上有没有，有没有？有的教会弟兄姊妹服侍一段时间，突然发现他们之间有了问题；有的教会牧师服侍人突然不干了。最近我看到周围，这个我很难过。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牧师的，那做了几年以后真的做不下去了，现在他坚决不做了，他去找了一个工作，在世界上找了工作，在一个 shopping center 去收款，他宁可去收款，他也不做牧师了。还有一个美国人很爱中国的美国人，中文讲得特别好的一个美国人现在也不做牧师了，他要找其他的工作去了。所以做传道人的会不会有一天服侍的心会一冷呢？ 说船长有没有会服侍服侍到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的？有一天他服侍到他最后不知道自己都不行了，做不了了的。我们有的领袖传道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如何来正确来服侍。如果你想到那个服侍不是做事，那个服侍是 worship， 是来敬拜，可能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你知道你敬拜的是谁。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好像服侍的人都感觉到孤独无助，独立苦撑，这是一种人啊，孤独没有 support，没有 support， 自己很累很累。第二种是缺乏鼓励，反招批评。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人们做事的人呢都是挨批评的，不做事什么事都没有啊，因为你一做事你就会出现点错误，或者出现点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做事了，跟你又不做他看不见，你一做他就看见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你做的不对，他就开始批评你啊。我们很多的领袖会有这种体会的。那么第三种是动机偏差，心态不平啊。我们参加服侍的动机是不对的，不是 worship， 不是敬拜主，乃是来表现自己，表现你的才能啊，表现你的智慧，表现你过去在世界上得到的一些东西。我过去就是这样，我过去在一个普林斯顿的教会啊，那个时候我刚信主也不多久，我有一天就参加诗班，我就想表现我的嗓子啊，我唱歌唱的是不错的啊，我这个去了诗班唱了一次，人就把我 fire 了，不要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太想表现自己，声音大的别人都听不到了，就听你一人的声音。所以第二天诗班班长就说你不要再来了，这个不合群不合一，听不到别人的声音。那我还心里还愤愤不平，我觉得这个教会有眼无珠，看不到我这么声音这么好。我是唱过歌剧的，我是学过专业的，3年我业余时间找一个老师专门下过功夫学习的。那时候家里那老师不收学费的，家里买一桶一桶的豆油，坐着火车去哈尔滨上课去。你想那多大的精力啊！啊，你看师班不用我，有一天后来终于用我了，让我唱低音。低音就是属于绿叶嘛，那唱高音才是那个花，对不对？唱低音不是陪衬嘛，让我去做陪衬，哇，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很多我们动机不存，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心态就不平，我们就会有问题出现。那第四种是同工不和，时有争执。耶稣说你们相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要彼此相爱，人们因为你们的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如果不彼此相爱，你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跟世界的俱乐部里没什么区别。世界俱乐部里就是这样子嘛，跟世界的政党没什么区别，跟你观点不对的你就可以反对他。所以但是我们服侍主的，我们需要彼此的相爱。所以第五种，沟通不良，家人抱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夫妻做事情啊，先生在前面做，太太在后边抱怨，太太在前面做，先生在后边拉后腿啊，是因为这个沟通的问题，家里没有牧养好。所以我这几天读圣经啊，我就觉得保罗说得很对啊。保罗说你不能够牧养你的家，焉能牧养神的教会。如果你的家都牧养不好，你在教会里参加什么服事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假的。你夫妻成天吵架，你怎么能做教会的领袖呢？不可能，圣经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牧养好你的家，所以家人需要沟通的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同工只要有一个人当选了啊，被提名了，当选了，就是夫妻两个。我们写一个人名字，其实就是写你的一个家里边，写夫妻两个。当那个人可能会具体一点，比如我们写个弟兄管音响，那么他具体一点，这个事情他一定要做的。那么他妻子呢，同样的，虽然不管音响，同样是我们同工会的。所以我们同工都是夫妻之间一起来服侍的。第六种是长期的付出，心身心疲惫啊。有的同工一做2、3年4、5年，越做越没有尽头，越做越疲惫啊，越做越灰心，越做越灰心，越做越忙乱，那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的。第七种是果效不彰，未达理想。第八种是灵修失常，与神疏远。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十字架。可见这些十字架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十字架？你想一想，好像不是，好像很多的十字架是人为的十字架，是人为的给你的苦难，人为的给你的刁难，人为的给你一些难处。这些事情好像没有意义，很多的难处，但是在主的里边有意义， 主通过一些难处让你学习来成长，通过一些难处让你来学习来侍奉，学习来侍奉，侍奉主。所以小敏姐妹写啊，那首诗歌我很喜欢，她说服侍主不是在那月光下，服侍主不是在那温室中啊，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这是在国内了啊。咱们今天不需要走过牢房，可是我们可能会走过流泪谷啊。我们有同工之间的伤害会流泪的，我们弟兄姊妹和牧者之间的问题会流泪的，而有的教会会因为这个问题分裂的，分裂弟兄姊妹就受伤害，哇，就流泪的。我们会走过流泪谷，但是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喜悦什么样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这段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到这段奇妙的一段经文。耶稣喜悦什么样的福音？他喜悦那是亲近他的人。当我们读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截然不同，这两个姐妹都忠心爱主，都愿意服侍主，都采取他们不同的方法来亲近主。可是耶稣基督却喜欢玛利亚。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不太明白，这两个姐妹，如果你是弟兄，你选的对象，你会选哪一个？我问一个问题，我昨天我就思想这个问题啊。我想这个马家这二姐妹哈，马大和玛利亚，你如果想娶，你要娶哪一个？聪明人娶哪一个？我要想啊，我找对象的时候，我一定找马大。昨天我们家请几个邻居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们包饺子，然后有一个东北的弟兄就说，我们东北人找对象啊，就找那种包饺子包得很利索，面都不沾身上的，然后那个很干净的，然后手上没有面，什么身都没有。我一看那几个姐妹身上都有面，我说那完了，反正感谢主，得亏我们现在孩子挺大了，现在你想选也来不及了。好像我们选对象的意思都选那个能干的，能做事的，会做饭的，可是当你结了婚以后，你选哪个？你开始选那个温柔的、听话的、知道你心意的，是不是？哇，你结了婚再过5年，你绝对不选玛利亚，你要选马，你不对，不选马大，你一定选玛利亚。你选的那个愿意了解你、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今天我们很多的夫妻先生一说话，太太都不听的，太太都不听的。你不说还好，一说偏不这样做，你看对不对？有一天我们看到见证啊，丽华姐妹见证说，过去我的先生不讲话还好，他一讲话我偏不那么做，我就是他讲的没对的，本来想那么做，他一讲我就不那么做。前几天我们看到他见证了没有？哇，他见证上帝改变的，所以前几天大庆得了心脏病，我做手术，我到医院去看他，我就说丽华以后不能再气大庆了啊。他说我信主那天我就再没有惹他生气，我知道主在我身中的心意。你看，从马大就可以变成玛利亚。真是很不同啊。我们看到这两个姐妹的性格恩赐都不同。我们看马大外向，好交友，勤快啊，眼疾手快，反应快，然后呢口也快，说话也快，对不对？夸就出来了，责备主啊，他抱怨主啊，你看到没有？他在抱怨主，他不是抱怨他妹妹，他抱怨主啊，主没有管他妹妹嘛，没有按照他的心意管他妹妹。所以他做一手的好菜，我想婚庆喜宴的话肯定缺不了这个人。教会一般搞一些 potluck 可能这种人都很重要，是吧？缺不了的。可是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是他对自己的事工看得很重要，自己的方法看得很重要，自己的能力看得很重要，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可是玛利亚就不同，玛利亚似乎很内向。你看从这段经文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对不对？他没有说吧，他姐姐怎么抱怨他都没有讲话，他也没有回嘴，他就啊，你看到他就坐在耶稣的面前听耶稣讲道。所以他内向，做事情呢比别人慢半拍，好像不太容易亲近他，尤其陌生人可能会觉得他冷淡啊，但是相识的人呢可能对他的感觉不错，是因为 这个姐妹有一个谦卑的心，她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这两种人好像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都能看得到，而且我们好像都需要。都是玛利亚吗？好像也不行。那都是玛利亚，我们这个音响谁在大部分啊？好像都是玛利亚，我们这个外边的接待，那也算马大吗？我们准备饭食的谁去做呢？我今天我就感觉到，其实玛利亚跟马大可以同时在一个身上出现。我们选这两个姐妹的优点，我们选这两个姐妹的优点，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先来看玛利亚的服事，玛利亚的服事啊，跟马大很不同，很不同的。玛利亚的服事是这个。是靠内心的一种服侍，内心的一种服侍。他首先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在他一生中的旨意，他首先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在他今天让他做的事情，所以他来听到。所以玛利亚的服侍，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服侍，也管叫做一种静态的服侍，是心灵的服侍。他喜悦神的话语，他愿意被神的话来充满，他愿意被神的话来包裹和激励，包裹激励。所以他在恰当的时候，最好的场合，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在主最需要的时候，他才能做出那种事来，就是他用他的香膏来膏了耶稣基督，来膏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知道她罪恶深重，她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听耶稣的话语，这是太重要。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哇，喜欢做事，不喜欢听上帝话，不喜欢读圣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灵修，但是我们很愿意做事，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成为马大的样子。那我们也来看看马大的服事。马大的服事热诚、爱主、殷勤，这些都是我们服事的榜样。他的服事，我们要学习马大的这些服事，但是我们不要学习马大的心态。马大的心态，好像我前几天我在读一本天主教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一个大师啊，他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他有很多的讲道。后来他被这个教皇定为异端啊，后来马丁路德是很喜欢他的，也用了很多他的，他是个奥秘派的一个神父，一个主教。那么他讲啊。他说来到上帝的面前最重要的一个不是你做什么，乃是你的心意正确。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叫心意正确。如果你有正确的心态，你哪管做错了事都没有关系。如果你的心态不正确，你不可能做对事，你不可能，你就做对了也是凑巧做对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夫妻之间可以用一个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的，即使他们声音大吵架，里边都是爱，你知道吗？两人相爱的，百分之百相爱的，他的表达的方式，你追我赶的，有时候他，我看他跑，他就打两下子没有问题，可你的这个态度也不对，打一下你说一句都不行。你看到没有，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态度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态度。玛利亚的态度是先听神的道，先搞明白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让我们做什么，先听神的话，然后按着神的话再去行。马大不是这样子的，马大是耶稣进了屋，他就跟耶稣打个招呼，以后他就开始忙他的去了，他也不听耶稣让他做什么，他就开始按照他的想法先炒菜呀，后做饭呐，然后屋的弄了一桌子，然后忙得一塌糊涂，然后就开始就抱怨了。你看他就叫了，他叫谁呢？他叫耶稣，他抱怨耶稣，抱怨耶稣。所以好像马大只关心他的圣公，没有关心那个圣公所敬拜的耶稣。你看到没有，他关心他手做的工作，他忘了那个工作是为了谁，是为了谁，他觉得好像是为了按照他的想法。那么所以他的事工就失去了喜乐，然后他做事情的时候，他给自己，他以自我为中心，他给自己的服饰加了框框，然后别人不按照他的心意服饰呢，他就开始找你别人的毛病。 所以以至于他失去喜乐，也以至于他跟他的妹妹关系，因为他老抱怨，可能他跟他妹妹关系也会紧张。尽管他妹妹很属灵，性格很好，可是还会紧张，还会紧张。所以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什么呢？亲近主，听主的话，用主的话来喂养你。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从我们侍奉的角度来说，侍奉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单单的为主。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侍奉的事只有一件，是单单的为主，单单的讨他的喜悦，讨耶稣基督的喜悦。所以服侍中最大的意义，就是发挥我们各自的不同的恩赐，各尽其职，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到说得很清楚，那让我们各尽其职。所以我们的恩赐有不同，有的或为眼，有的或为耳，有的或为脚，有的或为手，有的比较隐藏，有的比较外露，有的比较俊美，有的一般啊、不管怎么样，那么放在一起，那才是美的一个主的身体。手不能老说脚，你按照我的手的意思做啊、你不按我的意思做我就生气。那左手不能对右手说，哇，这个我就妒忌你，因为你右手用的太多，每次都看到你在这忙，我都用不着我，什么时候都右手啊？那不能彼此妒忌，不能彼此妒忌。所以唐宗荣牧师讲例子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天有一个蚊子叮了一个右手，那左手就很高兴，说你看每次都嫌你这个叮死你，他就很乐。就没多久那右手就烂掉了，然后身体就死了，左手呢，左手就没生命了吗？所以这是一种服侍的观念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看到玛利亚的服侍，他是重视他内心的服侍，他不是偷懒，外人没有属灵的以为他偷懒的，以为他偷懒的，他不愿做事的，但他安静在主的面前，他来听他讲道，他先了解主的心意，然后按照主所喜悦的方式去服侍，因为他知道了主的心意，他就能够按照主所喜悦的方式去服侍。所以这是一个仆人一个使女不可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急于照着自己的私意来献祭，但是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撒母耳记15:22说听命胜于献祭，听上帝的话胜于你来献祭。如果你不听的话，你每次献牛也没有用，你献了一大堆牛，然后耶稣一说什么你就一扭头，你也不听，你也不知道干嘛，你献那些牛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所以上帝说听命顺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他的顺服，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祝福。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先学习听，先学习听神的话，先学习听道，然后遵主的道而行，遵主的道而行。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作业是打鱼，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不管你做什么工作的，当你跟随了耶稣基督，耶稣的祝福就临到你，临到你。当你的家要跟随耶稣，你的家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相爱。当你在工作岗位上跟随耶稣，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就没有惧怕，你知道主与你同在，这些压力算不得什么，因为主在你生命的船上。所以我看到主耶稣啊，把人看得比事儿重要，主耶稣看到你人的心意比看你做事重要，比看你做事重要。所以主耶稣他没有责怪玛利亚，他却责怪了那干事情很多的马大。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你看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也是，我们想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我们选并不是上帝所让我们做的。所以玛利亚选择了那个上好的，她选择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玛利亚首先选择做人，做一个对的人，做一个正确的人，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做人这个比做事重要，这个是多么重要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很喜欢玛利亚，这很奇妙。实际玛利亚会做人呢、啊，会做人，他会在主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谦卑的来学习，谦卑的来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让主来引导我们的服事。好，今天这两天特别奇妙，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不断的在读这段经文，不断的读。昨天晚上我就开始做梦，昨天晚上梦了大概七八次，我就梦见我在钓鱼啊，我钓鱼，然后七八次上帝的话就临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问师母，我说这句话是出在好像在弥迦书，帮我找一找这句话。那这句话深深的在我脑，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大家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如果在旧约圣经，在撒迦利亚书的前面，你看弥迦书哈，在撒迦利亚，在拿鸿书的前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怎么说的呢？那就是写敬拜的心意，合神心意的侍奉。整个弥迦书第六章是写和，所以今天这个话就一直在梦中，在我脑海中。我醒了第一句话，我想的是神的这句话，奇妙，很奇妙。我就梦到我钓鱼，结果钓上一头牛，你知道吗？扯上来，我看那鱼很大，越扯脑袋越大，扯那鱼倒了跟前是一头牛。哎呀，我就说这为什么是牛呢？今天早上我发现这整个的梦都在弥迦书这个意境里边啊。我最近没有读弥迦书，我读的是创世纪，现在出埃及记，我在读出埃及记。所以看到这句话就临到了我，临到了我。他怎么说的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上帝告诉你做什么是对的，告诉你世界的人呢，上帝已经告诉你了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个善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就是你所做的对的。那告诉你，告诉什么呢？他说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让你要，上帝让你向你要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把这个句话好美啊，行公义，好怜悯。你看公义怜悯就是爱，公义和慈爱是上帝的两大属性啊、嗯，公义和慈爱。所以今天早上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说你什么样的服事是合神心的服事呢？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与你的神同行啊，这是美的服事，美的服事，它真的是美。所以这句话今天临到我，我觉得有神的心意。我在想到为什么那什么叫牛呢？是我们过去献祭，我们常常用牛。你看弥迦书前面就说到了，弥迦书说什么呢？说我朝见耶和华，第六章第六节，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我上个礼拜讲到祭坛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向谁献什么呢？然后先知就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岂可为自己的罪献上我的长子吗？然后他说，你在神的面前跪下，当献什么？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看来我们的服事不是钓那头牛，不是献一头牛，不是那个简单的献祭，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先做对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马大献了，他献了他的劳动，献了他的服事，献了很多，可是主却没有喜悦他。为什么？因为马大在这里边他埋怨了，他在自己的心意做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很累，然后没人帮他，因为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因为主可能想喝一碗粥就可以了，可是他做了一大桌菜，不需要。主那天可能胃口还不太好，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主是立刻要把上帝给他一个新的话语，他要说出来，他告诉他的子民们，那这是很重要的，可能是他不是为了吃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为了什么饮食，乃是为了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各的病人。你看什么时候耶稣这个把饮食进屋说先开饭，开完饭吃完饭再说，没有这样子吗？ 所以玛利亚懂，她懂了耶稣来了就有话要说的，在她的心意中，所以她立刻就坐下来。我那个根本不懂耶稣要做什么，噼里啪做了一些吃的，然后去忙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然后她的忙没成呢，她就发现她开始抱怨了。她抱怨谁呢？她先抱怨耶稣，她抱怨耶稣，她说：“主啊，你没看见吗？”你看他的语言也很严厉的。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主啊，啊，我妹子留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难道没看见吗？你不在意吗？你看我就一个人忙，他在那闲着。你看你说的，让他来帮我，那他让主按照他的想法向他妹妹发命令。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说按照让主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让主来替我们发命令。”这我们还知道的，我们还知道把主当作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才这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干脆就发命令，我们自己发命令，你不听你就没有爱心，你不听你不按照我的心意做，你就没有爱心，你不按照我的意思，你就不是一个好领袖，你不是一个好牧师，你不是一个好传道，你不是一个好同工。所以我们教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要求牧师，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要求领袖，我们按自己的心来要求你的领袖，要求你的，我们按自己的心要求你的家庭，你的配偶，那是你的心意，那不见得是神的心意。如果人那个玛利亚没理他，玛利亚在那还听神的话，可是他就告耶稣，你来管他，你来让他按照我的心意来做。但是主真的就管了，主没有管玛利亚，主管了他，主管了那个抱怨的人。主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侍奉应该是一种对的侍奉，人多么重要！我们上次读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创世纪》第四章，亚伯跟该隐。当时亚伯和该隐都献了祭啊，他们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啊。他们献的，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献的是什么呢？亚伯献的是头生的他的羊，该隐献的是他的土产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喜悦了亚伯的献祭，没有喜悦该隐的献祭。那我上礼拜已经讲了，为什么呢？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首先他看中了亚伯这个人，他没有看中该隐这个人。你说上帝偏心，上帝偏心，他为什么就爱亚伯不爱该隐呢？你为什么？你看到后边你就明白，该隐常常的发怒啊，他把自己的兄弟杀了，他还不认错，然后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然后他就对上帝发怒。你看到没有？是上帝不喜悦他。马大虽然没有发怒啊，但是马大抱怨，对耶稣抱怨。所以耶稣不是说他做的不好，是他的心态没有对，没有对。我们今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宁可少做一点，少做一点，我们知道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做多了，我们自己也很辛苦，然后我们就抱怨，一抱怨上帝就不与你同在了。所以嘛，那还不如不做了。一抱怨弟兄姊妹的关系就受到这种影响，一抱怨教会的士气受到影响，一抱怨我们这个神的同在就不在。所以上帝宁可让你少做甚至不做，你干脆听到祷告就好了，你就听到祷告，你就安心安静就好了，那就对了。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心意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侍奉应该是全人的侍奉。申命记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这三句话太有意思了。首先上帝告诉我们敬什么？第一个敬心，没说你尽力哦，看到没有？哎，教会好像跟世界做事不同啊！社会需要我好好用力。老板一看我来了，我汗流浃背的，这个老板就说：“哇，不错，这个人不错，啊，你就可以了。”可是这个上帝好像不是这样的，上帝很奇妙，他让你先尽心，然后再尽性，最后才是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心性力是人的三个部分，我们首先要从心开始，然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身体中来身体力行，这是我们整个人侍奉神爱神的一个顺序。所以我们这个侍奉，我们这个 worship 这个敬拜是用心来敬拜啊，是用心来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啊，这个是多么的重要。今天看到，我就看到很多合神心意的人，我常常觉得我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也看到这个有些传道人，我想他好像没有我做的多，我四处全你看我的 schedule 都是每一天都按照天来安排的，我的 schedule 我出去布道啊，带很多人信耶稣，东跑西颠的啊，然后回来又建造教会啊，然后又开拓新的分堂，我觉得做了很多事。可是我看到有的传道人也没做什么事，天天就在那说我要亲近主啊，我要等候主啊，上帝给他祝福真的就比我多，上帝给他教会的教堂就比我大，上帝给他的弟兄姊妹就真的是比我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爱主，他们祷告会可以有那么多人参加。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就想就说江秀琴牧师吧，然后我今天说白了，江秀牧师老是等候主等主，我很少看他传福音，他的特会都是怎么亲近主啊，怎么等候主啊，我觉得这不都是玛利亚吗？那世界也得需要马大四处飞一飞啊，跑一跑啊，出去说一说呀。上帝给他的教堂多大，盖了2000万的教堂，一把 cash， 我现在已经200万，我想都不敢想。前天挺大心意，我看到个60万的，我现在还在祷告，是不是神的心意？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我这个，这我要悔改，我的服事好像不对，不对，我的服事不是从像江永琴牧师那种，他们真的是等候神，每一天来亲近神，来祷告来的殿中，哇，他们的祷告都是彻夜的祷告，彻夜的祷告，弟兄姊妹祷告会很多，我们是布道会很多。我们的祷告会人最少，布道会很多。当然传福音也对，马大手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对的，马大手做的工作是对的，但马大的心意是错的，所以马大在他做的对的事情，他人是不对的，所以他产生的果效是不对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意。所以我在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去服事，我们怎么样的服事才能合神的心意。那么第一点，我们看我们的服事是服事主呢，还是服事我们自己呢？那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服事，我们说是服事主，其实我们服事的是自己，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我们服事的是自己，我们没有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事情最重要？他说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啊，他就把万事当作粪土。什么是智慧？粪土，聪明粪土，自己的能力粪土。什么叫粪土呢？粪土就是你家里不能放的，你能家里放一堆粪土吗？你家的粪土就得把它清出去，赶紧扔到垃圾桶里去啊！你要清出去的，这是粪土。所以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说他把万事当作粪土，当作粪土。所以这种服事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有可能有许多人，许多信主的人，我们的服事把自己摆到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仇敌的撒旦的差役，我们的行人为人是成了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保罗为这些事情啊多多的流泪啊。保罗说呀，我感觉到这些人所侍奉的神呢，不是侍奉神，是侍奉自己的肚腹，他们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换一句话说，虽然他们是属于主的人，但是他们所追求的乃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追求的是能得到什么好处，得到谁的表扬。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所侍奉的是自己，不是神。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我们侍奉的是自己，还是上帝。第二点，我 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呢，还是讨人的喜悦？所以在侍奉上产生不同的情景。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是岂是要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呢？保罗说，我如果要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记得当我刚被安立为牧师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之家弟兄们姐妹们他们给我做了一个牌子，写了几句话，说神已经拣选了你，你就按照神的心意去讲，大放胆的讲，不要讨人的喜悦，只是讨那个招你的神的喜悦。那其实这个一直在我的书桌旁边放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招那个讨你的神的喜悦。这个你的服事才合神的心意，才神合的合神的心意。所以如果说我们愿意讨人的喜悦，这个很容易。我们只要不坚持真理，我们就能讨人的喜悦。我们不坚持真道，我们就能讨人的喜悦。所以我们当一个人帮助了我们一点事情，我们就要用原则去回馈。那这是错误的。当他帮助你，你就去帮助他；当他原则犯了错误，你要按神的话语来责备他。这才叫真爱，这才叫真爱。所以我们要讨人的喜悦。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麻烦了，我们的基督徒就白做了，我们基督徒白做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说我们是要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以上帝事为念，一切以他为最高原则，不管人高兴不高兴，不管人高兴不高兴，以他为最高原则。比如说教会经常会有些离婚的来到我们教会，你想讨他喜悦吗？你就得顺着他说，你要逆着他说呢，你就没有爱心，对不对？你逆着他说就没有爱心，你怎么办？圣经说必须悔改，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所以有的教会来到这个闹离婚的来到这个教会说，你我不是来教会，不是婚姻调解所，我不跟你调解婚姻的，你先认识神，你先认罪，认你各自的罪，认你自己的罪。如果那个姐妹提问题，那个领袖应该说，你认你自己的罪，你不要认你先生的罪。如果先生提问题，你应该告诉先生，你要认你的罪，不要认你太太罪，彼此认罪，这才对，这才对。如果他们离了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离了，他们已经是基督徒，受洗得救的基督徒，他们都离了，那就说他们没有信主，他们得藐视神的主权。你要怎么办他呢？圣经告诉你要把他当了外邦人，你爱他可以，但你爱他已经不是作为同工来爱他，乃是把他当了慕道友来爱他。离了婚了的，圣经说就不要再找，如果你信了主了，你离了婚就不能再找了，所以离婚要小心哦。那圣经说呢，你到你去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像第七章第十几节，第八节是第十二节，你看一看保罗说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讨人的喜悦，如果教会讨人的喜悦，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所以我们刚才我们第三点，我们的服事是出于爱呢，还是出于本分？我们的侍奉如果是出于爱，那我们跟出于本分是不同。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弹琴的能力吧，我们会弹琴，我们有这恩赐。我们去弹琴的时候呢，我们不弹呢，我们觉得不好意思，这教会没有人会弹，也就我会弹，我不弹就不好意思，这叫什么本分。如果有人会唱歌，觉得我不去唱歌呢好像就不对，我就得去唱歌。有人去懂电脑，那他觉得我不做好像不对，我是学电脑的，我不做就不太好，我要去做电脑，这都叫本分。真正的是一种爱心的呼召，真正的服侍主是一种爱心的呼召。当我们要用去本分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当面对着批评或者误解的时候，你就不干了，你就不干了，你看到没有？不干了。为什么不干呢？因为别人批评我了，我何苦呢？我讨这个不喜悦。哎，你就忘了说你服侍那个主怎么看你，他怎么呼召你，你已经忘了。有的时候教会还有一个毛病， 今天不是说我们的教育，很多教都有这个毛病。好是那个，好像那个服饰啊，那个侍奉是给牧师的，你看到没有？跟牧师有一点不同意见就不干了。你没有想到那个侍奉是 worship 上帝的，不是为牧师做，牧师做的也是来服侍上帝。不是的，我们很多的人就有这个毛病啊！你跟牧师有点意见，就立刻打电话牧师，牧师不干了。我就常常想啊，这些事情是你不干，上帝一定会找别人干的。比如说我们的 program， 就是我们的 program， 有一天好像打错了几个字儿，那有人就打电话给教会，字儿打错了，教会的这个做 program 呢就很受伤，啊，就，后来我就想。不要 program 行不行？错了就错了嘛，错几个字有什么了不起的？上帝看的是他的心意。如果没有 program， 不照样进行吗？初代教会有没有 program 吗？但是没有咖啡米线，我相信没有的，没有电脑的，没有的。很多的服事，我们太看重我们手中那点东西，我们做那点东西，别人都不能碰的，你知道，碰都不行的。啊，我记得我就有一次参加特会，哇，那真的有意思。那参加特会，那同工们做事业做的都忙到一个程度，你跟他说话他都不耐心，你跟他说话不要跟我讲话。我想他是服侍谁，我都不知道他是服侍谁呢这个，啊，你问他说路怎么走啊，去聚会哪个 worship 在哪，不要跟我讲话，啊，那他我在忙，意思我在忙这个东西，啊，我在忙。我们的服侍的态度。我常常就想我们的招待啊，我们的招待，我觉得教会的招待太重要。我们的招待，常常的我们的招待是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招待。我有时候我不太讲这个话。有一次我去康熙牧师的教会，我去看他们的招待。当我进去的时候，把我带到里边去，给我找到座位，请我坐下来。我就看到他们的服饰，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们穿什么衣服啊？新加坡那么热，我去的时候我是穿个短袖，我打个领带，啊，穿个短袖白衬衣打个领带，那我都热，我还是觉得领带还松了一点，这脖子能够有风进去，你知道吗？还热，他们都穿西装啊，黑色的西装，全是一色的黑色，几百个招待都是一样的西装，那些小伙子都是黑色的西装，那招待真的热情啊。啊，热情啊！那个热情是因为有神的爱在他的里边，他知道你来是 worship 上帝来了，不是说来了是我们教会的名单上多了一个人。你看他这个服饰是不是不同啊？那个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就问康熙牧师，我说我在那个录像啊，我就拿着录像，他就有招待过来，轻轻拍我一下，说弟兄，对不起，我们教会有规定是不可以录像的。那我立刻就遵守，但是我又心不甘，我又想这么好的敬拜我录下来回去弟兄们看一下吧。那我说那这个我录一下，我是外国来的，美国来的，我可不可以录一下？他说这个得我们的牧师批准。我说哪个牧师？他说得康熙牧师，主任牧师亲自批准，别人都没有权的。我说那我现在打电话给他。我就拿电话一打，他在台北呢。他一接电话，我说在哪儿？他说在台北。我说我在你教会做礼拜，我可不可以录像啊？他录吧，没关系。我说可是你的同工说不能录，他说你来我跟他说，他说这个是我们有规定的，不过你是特别的，你来录了一下，你可以回去给你看。所以他就跟那个同工说让张牧师录，只给他录五分钟就好了。那同工说牧师是让你录五分钟，所以我就只录了五分钟。那回来有一天我跟他交通，我说你的服饰怎么这个样子呢？你这是怎么这样的服饰呢？他说啊，你想一想，如果你要见总统，你该怎么样？今天布什打电话给你了，昨天晚上说今天他要见你3点钟，你会不会3:15去啊？你不可能吧？你一定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告诉你，你这打扮整齐啊，装扮的，在那这衣服啊，没有西装赶紧去做呀，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我见过总统啊，他召见过我一次啊。我就在新疆，在那个芝加哥，我就过不来了，飞机啊，急得要死啊！跟总统的约会你还敢取消？开玩笑你！哇，那天我们在机场下大雪，芝加哥那是10年前，那芝加哥的大雪下的，我们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讨论会，很多的牧师传道在那里，我们就跪在那个芝加哥的大堂里，那个候机大厅祷告。梁彦成博士，我们一起拉着手，哇，就祷告，恳求主给我们一个飞机能够飞走，没有飞机可以飞走的。 就有一个西北航空公司飞走，我买的是联合航空公司的。结果在祷告的时候，一个空中小姐，不是一个空中的服务人员走过来，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事情祷告？”他们说：“我们这个年轻人见总统去。”有没有飞机飞啊？他说有一个是西北航空公司，过一个小时飞，可是满员。哎呦，我们就祷告说满员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位子？我们就祷告，结果上帝就给了一个位子。有一人退票，那个服务员赶紧把那个退的票到我跟前交给了我。我登上飞机，来进白宫。第二天早上我进白宫。我有一次参加总统的早餐会，是早餐会5点钟吃早餐，我们3点钟就起来梳洗打扮。你想一想。3点钟啊，但是我还记得我住在那个友爱中华的那个 building， Far Fest building 还没有卖掉的，我住在那里边。3点钟我们就起来对着镜子，哇，领带啊，然后我们的衣服啊，然后我们早上去跟总统一起吃早餐。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去敬拜他，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那种态度，是一种敬虔的态度？我们早早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那一点点的上帝给我们一点点的服侍，我们看的是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你想一想，如果总统告诉你说今天我要会见几个客人，你早点来，你帮我来门口站着来迎接的客人，那你感觉怎么样？那不得了，你站在总统白宫门口，你来迎接客人，哇，请进，我代表总统来欢迎他。我们今天我们做的招待，人还没有见到耶稣就先见到了你，你代表着耶稣基督，你是他的大使，耶稣的大使。所以当我们的服侍，我们想到我们敬拜的是谁的话，我们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这是做个礼拜而已，啊，这就是个活动而已。啊，我们当时反正就是去唱几个歌了，听听到了，结束了，大家就握握手了，就挺好，看看老朋友，啊，都是好多一个礼拜没见了。那当然，你如果这种态度，你跟那个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态度绝对是不一样。我就想到我不敢自夸，我从来不敢自夸，但有一点，我这些年来在主的礼拜中，我没有迟到过一次。不管我还是做基督徒，还是我做一个神学生，一直到我做传道人，我真的是想到那一天我要见主面的，我要朝见他的，他在我的面前，他要来看我心怀意念的那天，我早早的来到他的面前，我来敬拜他，我预备我的心来见他。他现在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服侍是出于爱，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有爱心的劳苦，有信心的行为，有盼望的忍耐，在这些劳苦行为忍耐的背后，有信有望有爱。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第二章，你看到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所讲的那个话，第一个教会就叫以弗所的教会，耶稣对他们说啥？我知道你们的劳苦，也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也有忍耐。主还是表扬他们，但是主说你们却失去了起初的爱，那个起初的爱心已经没有了。我常常想到教会，很多的教会是如此，刚开始大家很火热，彼此的相爱，慢慢教会越来越大，框框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慢慢变成一个宗教的形式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像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的话，我就叫登台挪去，上帝的同在就不在你们这里边了，啊，就登台挪去了。我们看到第四点，我们侍奉主是凭着圣灵的能力，还是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是我们的恩赐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唱得好，不走调，节奏准，我就可以敬拜主。那不一定啊，所以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才能，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圣灵来充满你，那个服侍不一样的。我常常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带敬拜，那他并不是说经过什么音乐训练，或者是声音怎么节奏怎么准，可是你就看到那上帝的同在， 哎，那种上帝的同在，那种出来的那种力量，那种敬拜赞美的那种喜乐，那个就打动人心。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就被我们的教会的敬拜所吸引，说我们的教会敬拜真的是合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们教会人人都可以敬拜，我们哪个小组都可以敬拜，刚信主了就参加敬拜，五音不全也参加敬拜。但是我们那个心多重要，当我们用神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种喜乐从我们身上流出来，那种圣灵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流出来，那是多么的不同啊，多么的不同。所以我们的服事凭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什么？我们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边，我们是瓦器啊，像个瓦罐一样。那瓦罐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泥做的嘛，对不对？外面也不是很光滑，也不是很美丽，但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是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边，我们的瓦器就开始发光，不是因为我们的光，是神的光在我们里边，是圣灵的光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的服事就喜乐，我们服事就有力量，我们做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力量。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他的见证人，我们都是他的见，那就是瓦器里边有宝贝，耶稣基督在你的瓦器里边，你就变成了见证人。耶稣不让我们做他的什么辩护律师的。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方法都不对。我看到很多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辩护律师，为耶稣辩护。哎呀，你这个，他一说问题，我们就跟他吵啊！你的宗教不对啊，你的信仰不对，你的文化不对，我们耶稣才对。辩论来辩论去，辩论最后很伤感情，你知道吗？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没说你们是我的律师。”法庭有三种人。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律师，还有一个是见证人。法官经常需要一些见证人来，见证人不需要为他辩护，见证人是说你看到的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就好了。我们让那个宝贝在我们的里边发光，不是让我们的瓦器把宝贝关在里边，让它出不来，让它发光就好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天然的才能，我们天然的聪明，我们天然的办法，我们天然的意见，我们天然的经验，我们天生的我们学到的学历，这一切侍奉主都不是神所需要的。神所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爱，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如果你懂得了这个，你服侍主的时候，你肯定是不累的，你不累的，你充满了喜乐。当你用爱去爱一个人，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不会枯竭的。可是天然的能力会枯竭的，天然能力遇到挫折，遇到论断，遇到批评，会灰心丧气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一些同工啊，我们真的这个领袖来到主的面前，不要灰心的。别人说你一点呢，你不要在意，你一定要问问主你怎么看我，你知道吧？这个很重要。我常常被批评被论断的时候，我也问主你怎么看我，我发现主每次跟那个批评我的人看法都不一样。主看我的心是我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来成为一个小传道，来传主的道，主就喜悦，主就喜悦。既然我的一切他都嫁给我，我一点都不怀疑的。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活出主里边的信心，我们做领袖的要主里边的信心，圣灵的能力啊，我们要出来的，你就会感染人。我记得我上次在加州布道的有一个弟兄，十几年前听我讲道，这次他来听我布道，他就跟我交通，他说伯利，我跟你要说我内心要说的话，你跟十年前是两个人，十年前你讲的不错，你讲的也很幽默，我们也很爱听，也很得着。可是今天我们发现一个跟十年前不同的，就是你对神的信心在你的里边，每一句话你流露出去就是对神全然的信心，是你十年前没有的。十年前你是对神的理解，今天你是对神的信心。哎呦，我发现这个弟兄不得了，他在听到的时候他能看到你对神的信心，如果你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他会看到你对神的信心。你要靠天然的能力呢，你要靠圣灵的充满呢？我们知道天然的能力我们都有，圣经中有一个天然能力很大的人叫摩西，他在埃及的时候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因为他在皇宫里面他找的最好的老师，我想都是一对一的，他不是上公立学校的，他上的是私立学校。皇宫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那法老女儿有什么都可以给他找单独的老师的。我想摩西什么都会，学尽了一切的智慧，可是上帝不用他， 前四十年上帝没有用他，那前四十年他就在这个皇宫里长大，学尽了学问，然后他想为自己的民族做事，他大发热心，他打死了埃及人，他为自己的民族报仇，然后他想帮民族，可是自己的民族的人呢却误解他啊，还要甚至告他，他吓得撒腿就跑。他跑到哪里去了？他跑到旷野去了，他到了米甸，在米甸他遇到了这个米甸祭司叫叶特罗，他认识了他，给他牧羊。叶特罗一看这小孩不错，年轻人干活挺实在，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就成了叶特罗的女婿，嗯，然后就生了两个孩子，嗯，然后他在那一过四十年，八十，这四十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学到的一切学问都忘记了。你现在你八十岁，你想你初中学的数学你还记多少啊？你试一试，你不到八十岁吧，就现在你四十岁吧，你原来学的学问你还记得多少啊？记不多了，记不多了。所以他八十岁，他所有的学问都没有了的时候，上帝开始用他。你看到没有？这多奇妙啊！上帝用人呢，又用那个对的人。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才华，这些东西对上帝来都不重要。你天的东西，你要圣灵来充满你，充满你。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啊，发出感叹的，他在诗篇九十篇说：“人的寿命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他发出感叹，就是说他在牧羊的时候，他知道他可能快到生命的尽头了。若是强壮到八十岁，其实牧羊牧到八十岁啊。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就他发生这种哀叹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上帝开始用他。上帝用他八十岁的摩西，上帝让他把以色列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让他把他从旷野中带出来，然后带到迦南地去。哇！上帝给他话语，给他律法啊，给与他同在，哇！给他权柄，哇！然后给他话语，给他能力。他说：“我笨口拙舌。”上帝说：“谁造了人的口呢？谁造了人的舌呢？”所以上帝给他能力。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又活了四十岁。他一百二十岁，他到了迦南地，在整个的那个旷野里漂流了四十年。那四十年是摩西服侍的四十年，成熟的四十年，是不靠自己智慧的四十年。你看到那四十年，你现在读出埃及记特别有意思。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摩西啊，经常的被群众抱怨的，抱怨的自己也都软弱，都一塌糊涂，你知道吧？然后来到上帝，但是摩西有一个好处啊，他那是不靠自己的智慧啊。他说：“主啊，求你来赦免我呀，你来涂抹，干脆你在天堂上把我的名涂掉算了，你让他们得救，这些抱怨的人让他们得救，你就宁可他们得救。”你看，摩西那个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了，他得胜。所以我们服侍，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是凭天然。你的天然能力再好，也许上帝不喜悦用你这个天然能力，他让你破碎，在里面破碎，按照他的能力来服侍。那么第五点，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服侍是单独的服侍，还是愿意跟其他人配搭呢？这很重要。我们很多人愿单打独斗，我们觉得那个好。啊，一跟别人配搭就不会了。教会其实很重要一点，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是学习配搭的，不是单打独斗的。单打独斗啊，你总是走不长的。一个团队的力量才能走得长。侍奉就是配搭，我们配搭在一起，我们再形成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美的，是有主的同在的。所以我们的配搭，我们才不会单枪匹马。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挺立得住。我们有个团队，有个群体来跟我们一起来啊，坚守真道。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当时他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十一个使徒都站起来，你看到没有？十一个使徒都站起来，彼得在那一讲到的时候，十一个使徒都说阿门，对。如果彼得在那一讲到的时候，比如说你说的不对，那不惨了吗？那大家还听不听了？彼得在那就讲到呢，敌人就说啊，你说的不对。有一个人就说，你说的耶稣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见证就没有了。他们都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都亲眼见过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们彼得就讲道的时候，就充满了能力的时候，那十一个使徒都 support 他。我们今天我们也如此，我们哪个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工作艰难的人，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 support， 给他祷告，给他力量，肯定他，多肯定啊、多肯定他，少抱怨他，少批评他，都肯定他。那这个肯定是多么的重要。我常常觉得我们需要肯定，其实牧师也需要你们肯定，牧师也需要你们肯定。牧师的服侍其实很辛苦的，牧师听到的 抱怨一定是比肯定多的，啊，听到对牧师的批评一定是比肯定多的。这我服侍这一年来，我知道，我如果把这个比例一分，我发现肯定这边没几个，很少。可能你们是希望我不要骄傲，我也知道。可是总是人是需要一点肯定的。当我们教会在增长的时候，弟兄姊妹生命在成长的时候，当牧师生命本身也在成长的时候，需要弟兄姊妹一点肯定哦，需要点肯定。我最近常常觉得我的太太谭健变化很大，常常肯定我，肯定我。过去肯定我也不太多，肯定我不太多。那现在越来越学会肯定我，我发现他的肯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其实你身边人对你肯定比谁都重要。一个丈夫啊，他不想博得所有女人的好感的，不好感没有关系的。老婆又不好感你啊，你可咋了？我告诉你，什么尊严都没了。你不信你试试，对不对？他再差，他都希望太太崇拜他，才能喜欢他啊。除了上帝之外了，当然啊，除了耶稣之外，那这很重要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聪明的太太呀，多肯定你先生，一定多肯定你丈夫，多肯定他，少批评他，他就才知道哇，这个他娶对了，娶对了，是玛利亚。啊，就是玛利亚，你看玛利亚，你想，如果太太天天，你不管你讲什么吧，但你最好讲圣经吧，然后太太天天坐在你前面啊，听啊听啊，饭也忘记做了，你也没关系，你信不信？你把这个喜欢他，敲过那个天天为你做饭来去训你那个，把我做饭去，坐那儿吃面看报纸，啊，你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心态很对呀，啊，肯定很重要。有一天我听过齐安牧师讲个见证，齐安牧师是一个韩国牧师，他教会也有6000多人，一个韩国的年轻牧师啊，他说这个我多么希望我的太太肯定我，太太从来不肯定我啊，他说有一天他肯定了我，他说我讲到一讲的不好，哪块有些问题错误，我太太就把一个鸡蛋放在篮子里边啊，我们家的鸡蛋呢，那篮子里都是满的，可多了，这好几个篮子都是满的鸡蛋，他就知道是这个蛋是哪块讲错了，这个蛋是哪块讲错。有一天他回到家里发现哇，啊，不错，篮子里只有两个蛋，这一个月就剩两个蛋，其他蛋都没有了。哎，他说最近我讲到看来有进步啊，他太太说有什么进步啊，那蛋我都拿卖去了，都卖完了，剩这两个蛋而已。所以他就觉得哎，他说我怎么得不到我的太太肯定。但那天他开玩笑了，他讲到的在我们教会讲到，他的妻子也站在他旁边。所以我们这种肯定是很重要，夫妻之间需要肯定，同工需要肯定，同工也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对他们的肯定。他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当然他也服侍了你，你多给他一点肯定，少看他一点毛病，那这个就很美，这个就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说，我们服侍是让神得荣耀呢，还让自己得荣耀，那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啊，我们这个喜欢听夸奖的话啊，我们这个唱一次歌，别人说哎呀唱得好，我们就很乐，是不是？然后我们做帮助人，哇，你帮助得好，我们就很高兴。人说哇，你唱歌走调了，你刚才没唱好，我就不高兴了，就不高兴了。所以我们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荣耀，得到很多人的夸奖。我们把这个夸奖这个荣耀给上帝呢，还是留给自己呢？留给自己你会骄傲的，啊，你只有给上帝，荣耀他的名。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是荣耀他的名，荣耀他的名。我记得有一次洪启源弟兄在台北当着6000-7000人的面认罪，他在带敬拜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下来，他说我们赞美之泉呢，自从我们建立到现在，我们除了很多的诗歌，我们很受欢迎，但是我们就把这个荣耀我们都没有给上帝，我们都给我们自己了，这叫什么？叫窃取，偷窃上帝的荣耀。他那天他说我要悔改，我向弟兄姊妹悔改，他就跪下来说你们赦免我，也求神来赦免我。哇，那天6000多人一起跪下来跟他一起来祷告，哇，那非常的美，那天好多人信主归向耶稣。所以5月份洪启源弟兄还会来到我们维州在那个亨德尔的教会来带领这个学习敬拜。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要把荣耀归给主，归给主。所以我们服侍，我们把荣耀归给主，重担呢也归给主，重担不要自己背啊。当我们服侍遇到点不同意见啊，遇到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误解，不要背这个重担， 一被受到你容易受伤，你也归给主，主会负责，因为你服侍的是他，你是他的仆人。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批评别人的时候啊，你要记住那个人不是你的仆人，那人是耶稣的仆人，耶稣是他的主。你如果批评他，你就代替耶稣了，你就要做主了。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对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要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你知道他们是来服侍耶稣的，是耶稣呼召了他，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买赎了他，不是你买赎的，是上帝买赎的。所以他服侍的是上帝，你应该尊重他的服侍，尊重他的服侍，不要太多的批评和论断，多多的鼓励他的服侍，让他知道说他服侍的时候他是有弟兄姊妹的肯定的。我讲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小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贩卖黑奴的情况十分的频繁。有一天在一个贩卖黑奴的市场上，有一个年轻的身体强壮很结实的一个非洲的青年人在那里站着，被纷纷的出高价来购买。有一个老绅士，他出了双倍的高价，2000块钱把这个年轻人买到。那个卖主就告诉这个老绅士说，这个年轻人太壮了，这个年轻人你必须先饿了3天才能打开他的手铐，否则你要打开手铐他就跑了，可以把你打死，他力量大得无比，所以现在是靠着手铐靠着的。啊，这个老人家就把这个年轻人带上马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这老人家就把马车停下来，下来了，就对那个年轻人说，说我过去是罪的奴仆，我也是奴仆，我今天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是耶稣的重价买赎了我，我今天也用很重的钱把你买回来，所以我就想我要效法耶稣，我给你自由，你去走吧，啊，这是一个上帝给我的恩典，我要转给你啊，你就走。这个黑奴想了半天，看到这个老人为他祝福祷告结束，这黑人就跪下来了，他就跟那个老绅士说呀，说今天呢你不要我做奴仆，我也要为你做奴仆，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走了，我还得被别的白人抓到，我继续做他的奴仆，我就是个奴仆的生命，我没有办法的，所以请你收留我，我愿意做你的仆人，侍奉你直到最后一口气。这个老年人老绅士想到他的难处啊，他真的被人抓到还是抓走的，就把他带回来了。所以这个人服侍了他们祖孙三代，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个黑奴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生来就是做奴仆的，我们不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就做罪的奴仆。我们不服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服侍撒旦魔鬼，我们就服侍世界。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安全才稳定。所以主耶稣出了何等的代价是世人不能够给的，他用生命买赎了我们，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今天竟然有机会来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是我们的喜乐和荣耀。亚伯拉罕把这种服侍看作是荣耀，因为他脱离了偶像，他在迦南地他铸造了这个祭坛来侍奉神。尼古生弟兄也告诉我们说，人若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啊，就会精打细算。哇，他说的真好啊，人如果看不到神的荣耀，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精打细算，我们不要得罪人太多，我们服侍也不要太累，我们服侍的一定是然后自己又能够觉得很满足，我们的时间最后也不要占用太多家庭的时间啊，我们也不要占用工作的时间，我们业余那点时间就给他一点儿，我们该做一些事情，我们会精打细算。尼德生说你会精打细算的，可是呢，当你一旦你看到神的荣耀，你就会爬到他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你让我奉献给你，让我成为你的奴仆，而不成为世界的奴仆和罪恶的奴仆。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马大和玛利亚的服侍，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学习玛利亚那个顺服的谦卑的听主的话的心，知道主的旨意，那我们也能够像马大一样的去热心的来服侍。我觉得这个热心的服侍是不错的啊，是不错的，但热心服侍不要失去方向，热心的服侍不要知道说那服侍的是自己了啊，而是主。 所以我那天我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小文章蛮有意思的，我给大家念一遍作为我的结论。所以有些人在教会里服侍呢，有的人是在教会里工作，有些人是在教会里侍奉，这不一样啊，工作和侍奉好像很不同啊。分别在哪里呢？他这样说的，说假如你所做的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做，就刚才我讲那个你本分，那是工作。假如你所做的是服侍神，那是侍奉，这侍奉跟工作不同啊。假如你放弃是因为其他人批评了你，那是工作。假如你不理会别人的批评，继续的去服侍，那叫侍奉。他说假如你是在不影响你其他活动的情况下才去做的，那是工作。假如你已经委身那些工作，甚至放弃了其他的活动，那是侍奉。他说假如你放弃了工作是因为没有人赞赏你，那是工作。假如没有人注意到你，你却付出继续的服侍，那是侍奉。对工作感到兴奋是很难的事，这句话我最喜欢。对侍奉不感到兴趣是几乎不可能的。你看这句话多有意义。他说你对工作感到兴奋呢是很难的，不可能的。可是你对侍奉不感兴奋，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哇，我发现我们教会有时候交给一个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啊，哇，那个弟兄姊妹兴奋呢，电话跟我讨论怎么做呀，怎么做呀，怎么祷告啊，他的感动啊，我就发现他兴奋得不得了啊。我觉得这是侍奉，这是侍奉。所以一般的教会，他说一般的教会啊充满了工作的人，只有合神心意的教会充满了侍奉的人。他说你的境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假如神呼召你参与了侍奉，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工作。假如你已经有了工作，把它放下去寻找一个侍奉。神不愿意我们被困在一个工作中，神愿意看到我们与他同工，在侍奉中感到喜乐兴奋，并且忠心的去做。所以感谢主，今年我们新的同工，我们很多的他们已经走上了工作侍奉的岗位，不是工作的岗位，是侍奉的岗位。我们愿意这篇道能够帮助我们的侍奉，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让我们的侍奉更美更合神的心意，也让我们侍奉的更喜乐，哇！然后我们侍奉的更能够让我们自己生命也得到进步，啊！这是主的心意。好了，我们听首诗歌，就是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今天思琴，秀涵上学去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让主给我们一个思琴的，这个，我就不能够一边唱我一边自己带诗歌了，所以我们带唱听首诗歌，就是诗歌是曾有很多时候，我很喜欢。小敏姐妹的诗歌，她说曾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宣誓一生献给主，不怕刀剑危险苦痛生死都不顾，圣古的先祖都是这样让主心得满足，贪生怕死偷安的人已做了罪的奴仆，一足一篮一石，有节有香有谷，服侍主是发自内心的肺腑，走一步才是一步啊！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哎，在中与走着一条艰难的道路，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多少人失去过自由，多少人经历了磨难，多少人为此甚至献出了生命。
这首新歌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一起来唱。
但是神的儿女不怕刀剑，笑傲生死，效法属灵的前辈，为让主的心得到满足。他们说服侍主是发自内心的肺腑，走一步才是一步。亲爱的朋友，您愿意和他们一起背起十字架，把你的一生献给主吗？
曾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宣誓一生献给主，不怕刀剑
起来唱。
生故的先祖都是这样，让初心得满足，还是怕死投案的人，已做了罪的奴仆，一族一来一世，有结有相有故。始终是发自内心佩服，走一步才是一步。
这首诗歌也是对我们服侍的一个勉励，让我们看到服侍主的时候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服侍，我们的侍奉才蒙神的喜悦。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但是主都把他的赏赐赐给我们。
曾有很多的时候，
一起来唱。
我们宣誓一生献给主，
不怕刀剑，
不怕刀剑，危险苦痛，生死都不顾。圣故的先祖都是这样，让初心得满足，贪生怕死投案的人，已做了罪的奴仆，一族一难一世，有结有相有故，佛是做事发自内心肺腑，走一步才是一步，一足一难一世，有结有相有故，始终是发自内心肺腑，走一步才是一步。
我们来祷告，让我们都安静在主的面前。